各位大德，大家晚安。很高兴能够看到各位共同带来共参楞严法会，请各位把我们的科判表的第七页打开。上次我们介绍了这个楞严法会的一个大纲啊，接下来呢，从我们的经文呢来看，看就是所谓的六成就啊，六成就，六成就啊，就是各位记不记得，性、闻、识、主、处、众啊，六成就。好，这个六成就呢，这个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示洛伐城，起还金色啊，这里包含了性啊，性成就、闻成就、识成就、处成就，还有一个就是众成就啊。那上次讲过的，我们就直接到下面，与大比丘众1250人聚。那么下面就是皆是无漏大阿罗汉。这个大阿罗汉跟一般的阿罗汉有所不同，有什么地方不同呢？他是不是一般的罗汉，所以这个所谓的内密啊，外现，外现声闻身，内密菩萨心啊，这就是大阿罗汉。下面佛子住持善超诸有，能于国土成就位，从佛转轮，妙瞻遗嘱。这个佛子住持，大家可以参考我们的表解十四页第二个表，佛子住持。佛子指的就是菩萨，能够成佛，他将来补佛位，这是佛子。有人说这个，尤其有些是不可忽视的几件事情，比如一个小的龙，它虽然很小，跟蛇不一样，它以后会飞啊。比如说王子，你别看它小，是在怀抱里面，他将来会当国王。佛子，哎，你别看他是凡夫身，他将来会成佛啊，就是佛子。所以下面呢，看内密外现，内密外现是声闻呐，内密就是菩萨，不是外表你是现什么相，而是你内密，就是不被人知道，外表看不出来。住持的意思就是住持在法王家，有秘密藏，就是我们身上都有秘密藏啊，住世间啊，持佛法教化众生。所以这里谈到了这些大阿罗汉都是佛子住持，将来会成佛啊，承担如来家业，在世间教化众生的。就这一句话，就是佛子住持。接着再看下面，善超诸有，善超超越这个诸有，这个有是啊，在十四页表解的最下面，有分为欲界有、色界有跟无色界有。什么叫做诸有呢？在名相上，如果没有读过佛经，就不知道什么叫诸有。我们也听过一句话说啊，凡夫着有，凡夫执着有。你说我们执着什么？财色名食睡，这是执着啊。 我们执着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是我们的家，也是执着啊。欲界是执着，色界也是执着，无色界还是执着。所以这个呢，就是我们从佛教里面看呢，这个三千大千世界这个宇宙观呢，他讲一个字很简单，就是有，有这个字啊，有这个字佛教用了很多，中有，所以中有生这个有，对，也讲有。所以里面啊，所以这里面的有在此地的意思呢就比较特别了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听到一句话说凡夫所有，什么叫有，就看不太懂，你查查字典啊，也有时候不明确啊。那么要想讲啊，就是二十无有，再讲又叫九有，九有就叫做九地。你看地，这个地，地不是 ground 的那个地，你看我们从佛教里面看，初地、二地、三地，那个地又不一样，那个地是实际理地，是见性的地。这个地方的地就是一个层次，一个层次，那就是三界，你可以用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来分，也可以用九有来分。比如说五趣杂居地，五趣就是五道，人道啊，除了天道以外，其他这六道，畜生、恶鬼、地狱、修罗，叫五趣。趋是趋往，趋是趋向，就是因为有这些烦恼执着，那种业力就驱使我们不得不向这五啊五趣就投身。这五趣杂就是不只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，总共五个，就叫做杂居地啊。就下面说四大部洲，四恶趣包含六欲天。这个六欲天是哪六欲呢？包含了啊，四王、忉利天、夜魔天、斗帅、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，分为六欲天。这个六欲，这个欲的意思啊，就包含三个：饮食之欲、男女之欲、睡眠之欲，就是说。所有欲界的众生都有这三种欲望。我一般讲财色名食睡，一种就是其中是啊，把它就是这几样，睡眠、饮食、男女，有这个欲望就叫欲界有。那么这个天呢，有六欲天，刚刚讲四王，所以这些天他们的寿命福报都比我们大啊。四王忉利，四王就是四大天王啊，东西南北四大天王。有一个句子讲，四王不敬忉利风，夜魔执手斗律笑，化乐熟识是他战士，是为诸天行御事。这个句子也就是说啊，这都是佛教的一个宇宙观。那么三界六地在这个四王不敬忉利风，就是四王跟忉利天他们啊，这个跟人间一样都有男女结婚这些事情，一直到忉利天有夜魔执手，就是夜魔天的天人呐、啊，男女之间只要握个手，就可以生儿育女了。夜魔之手，斗律天呢，斗律笑，就连手都不必碰 ，no touch， 就是看一看。夜魔之手，斗律笑一笑，啊，笑一笑就可以生儿育女。化乐天，化乐天。化乐熟识， 化乐天就是仔细看一看，笑都不必笑，仔细看一看。他战士就是 at glance 就是这样看一下，就是眼睛眨一下，这样看一下就可以生儿女了，生儿育女了。我们在地球还没开始，它已经结束了。那个寓意非常的微薄，很微薄啊，非常微薄。所以以前有个祖师啊，他这个啊，在他师父往生的时候，圆寂的时候，没有把衣钵传给他，传给他的师兄，他心中很不平衡，他就觉得被他的师父很不满，说像我这种修行这么高，为什么师父不把衣钵传给我呢？有一天他看见下大雨，有一个女子过河，那个脚非常洁白，他就这样看一下，就这样看一下而已啊。他祖师突然现形说，你这样可以当祖师吗？他就觉得很惭愧，因为我们平常看不懂，我以前看不懂，这有什么呀，没破戒啊，没怎么样，抹安装啊。可是六欲天的境界，这是六欲天的境界，谈何容易。所以为什么要修净土法门呢？这谈何容易的事情，没做什么事，我只是这样看，不要，就像我们看一幅美丽的画，哇，这个画好美，这就是执着色法嘛，啊。所以这个，不过呢，就是说讲这个在须弥山呢，这个六欲天呢，到了夜摩天以上啊，它是叫空居天。为什么空居天？就是它不是住在，我们住一定要住在地上，人不可能住在半空中啊。夜摩天呢可以住在空中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有定功，有定力，所以它在空中。这都是看他修为，他的修为功夫而有差别。四王天在这个须弥山的东西南北，啊、哦，哎，就是着欲，吃饭睡觉饮食男女全部都是欲，啊，所以我刚举这个例子，来说明六欲天，这个对我们去认识佛法是有帮助的。啊、哦，有人都很喜欢执着，哎呀，我大概到什么境界？我禅修已经很深了，怎么样？很多境界了。其实起心动念，我们要去研究佛学才晓得，哦，那个不是那么简单。啊、哦，我知道一个比常人高的某些的，可是，可能只是六欲天境界了。啊、哦，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再看到色界天，色界天就是。第一个叫做梵天，梵什么？就是清净的意思。大家讲梵是清净的意思，天是有光明的意思，天就是有光明的意思。清净光明，讲到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待会再提啊。在印度，从奥义书到吠陀典，在印度是出世的思想。我们传统，比如儒家这些诸子百家都是入世思想，除了道家以外都是入世的思想，就是我们对现成的世界社会所有的思想都要解决现世的问题。可是印度呢就不然了，他们是说我们现世是一个很不圆满的，是有业力的，是有烦恼的，是有很多苦的，是很多无奈的，那应该怎么办？那因此就有大概三个方法，一个就是唱诵，一个就是礼拜，还有一个就是 meditation 禅定啊，不一定是禅宗啊，禅修，三种方法。那么借着这个三种方法，因为印度他认为我们的祖先是从梵天下来，就是这个梵天，所以印度我们叫做梵文，梵者就是清净的意思。很多民族都说他们的祖先是从天上来的。据说这边根据佛经啊有一个记载， 说杰出的时候，杰出就是这个世界、啊、我们现在从科学上讲，我们人类是从什么类人猿类啊进化来，什么北京人啊，山顶洞人啊，什么什么，那么根据基督教来讲是上帝创造的啊，我们不去破说明它对还是错。我们如果从佛经来说的话，人类从哪里来呢？人类是光阴天的天人，他会飞行，就像现在外星人一样，他会飞行，飞行飞到我们的地球来看，哇 wonderful， 所以这个地方很美，还长了很多果实，非常好吃，于是就开始吃那个果实，果实一吃破戒了，飞不起来了，飞不起来就住在这个地方，就是亚当夏娃了，就开始有男女之执着开始了，就生儿育女，子子孙孙，就是安妮，就是这样子的，这是根据佛经的记载如此的，是从心讲心法啊。所以讲到这个地方我就想起来啊，因为我讲一些这种比较轻松一点，因为楞严经有时候是比较艰深的 但是这些讲这些东西也是跟佛学有关系，有密切关系的，有些故事谁都喜欢听啊，我也喜欢听故事。这个在魏晋小说受到佛教影响，他就说到有一个人啊，在山爬山呢、啊、一不小心摔到谷底了，没死，现在估计爬不上来了，就看到很多蛇跟龟，干什么呢？就投胎的，不是仰天长啸了啊，就在吐纳，他看没，左也是这样，右也是这样啊，也没东西吃，他也这样跟着那样，哎，久而久之觉得巴豆就不要了，肚子不饿了啊，餐风引露了，这个庄子里面就有餐风引露，古之真人餐风引露，然后再这样久而久之，哎，身体很轻了，那久而久之啊，有一天哎，脚一蹬就上顶端了，就上悬崖了，就走回家，走回家再吃五谷杂粮又中了，背不起来，就等下次再摔进去了。这里面就所谓跟道教有关系，辟谷啦，清身啦，吐纳啦，啊，吸收宇宙精华啦，就类似这个。讲到这个点，我就说明，我听我的老人家母亲啊，就讲说他的家乡后山就不高的一个山。住了一个老道士，大概就像我们这个讲台这么大，他住的那个两个老道士啊，从来不吹烟，不煮饭，也从不化缘，从他阿公就看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，一直到他离开家乡还是那个样子，从来没老过，那个可能是地仙。所以说这个道教讲这些或者老庄讲的不一定是假的，是从仙道，类似这种仙道，只是我没碰到而已啊，怪人都有。所以我们刚刚想谈到这些问题呢，就是我们想说，哎，你不要修佛修成仙咯，仙还是有个形体在哦，他还在六道轮回之中啊，就跟吕洞宾跟黄龙祖师打对台那个故事一样，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谈，今天不要讲太多，我们今天不是说书啊。好，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六欲天到了梵天，所以印度他们有一种思想说，我们的祖先是从大梵天下来的，那因此我必须要 meditation， 要那种我可以跟梵我合一，就是我们传统佛教传统思想的天人合一，天三才者天地人，哦，那样的话就突破我们的小我的局限，突破那些烦恼困境等等， 啊，所以这就是你看梵天，所以我们的梵就代表了，就是哎，好像是印度的。那佛教其实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，释迦牟尼把的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跟更大。你看梵天还在三界之中，哎，佛这个法身是遍一切处是超离十法界相通啊，这是更广就是了，无我更广啊。所以说我们现在学哎佛教说哎要学梵文干什么？因为是印度的文字嘛，是从那边翻译过来的嘛，啊，所以我们谈到这个梵有什么梵普天、梵众天、大梵天，大梵天就是他们的王，梵普天是他们的臣，梵众天是他们的人民。不过呢，梵天以上没有男女之相，没有男女之相，就是啊，就是梵者就离开欲界的烦恼，就叫做梵，所以。各位可以看到这里啊，设有他们有公事，有依报，有身相，比较畜生，这是天道的众生啊。所以天道的众生呢，为什么想离身喜乐地呢？他离开了欲界而生的一种喜乐，叫离身喜乐地。我们一般的思维啊，就认为说，哎，人有欲望能够满足应该是很快乐的事情啊，可是满足了欲望烦恼也跟着带来，我吃就会吃不好，就是肠胃有问题啊，对不对？我们有很多享受啊，那享受时候也会迷惑，所以天人就很奇怪了。我们说天女散花啊，在天人的境界里面呢，什么五衰相现，天人就是说他不眨眼的天人呢，就有光有背光，我不需要电灯啊，天人也不需要语言文字。那语言文字你看地球上语言文字有多少，对不对？最高的就是彗星的微笑，他们都是彗星的沟通。天人境界还有呢，水落在皮肤上面啊，它粘不住，不是我们洗了手洗了澡还要擦干净就粘住了，他们不粘，哎，它就下去。天人还有可以好像有定功坐在那里，开始他开始不耐久坐的时候，开始腋下有汗的时候，开始眨眼的时候，开始皮肤可以水冲了是不是要擦的时候，就要快死了，五衰相现。所以可见天人他的执着比较浅，我们如果用佛教的理论来讲，好像在听天书，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起来呢，他们的执着比较浅啊，比较浅，可是他还是有执着。所以什么叫执着啊？还是有执着。好，我们在这边看是色有啊，一个是离身喜乐，就是说离开欲界而得到初禅的禅悦的喜乐境界，叫离身喜乐地。好，离身喜乐以后再到二禅，二禅叫做定身喜乐。这个定身喜乐是比初禅要高很多很多了，高很多了，成了一种喜乐啊。下面就是三禅，三禅就是光阴天呢、啊。离喜妙乐地，就是刚刚讲喜乐，他离开了喜，达到一个乐，这个乐是比前面的乐更加的乐，叫做妙乐，所以有个妙乐地。换句话说，你离开了欲界生的叫离身喜乐，离开了离身喜乐所到的境界，这禅定功夫叫做定身喜乐，离开定身喜乐更高一层叫做离喜妙乐地，就是三禅。三禅再高的话叫舍念精义地，把你的妙乐也舍掉了，达到更高一层境界。你看他这个层次一层，就是说 他那个都是算是心灵的境界了，已经不是我们比如说我们人间来讲满足一般啊，衣食足而思荣辱，大部分都是生理上的满足，可是比较高的时候就讲精神了，宗教了，艺术了啊等等啊，这是一种比较高的精神境界了。那这个已经不是一般的市民，就说我只要糊口混碗饭吃我就够了，可是比较聪明人或者他就觉得这个还不够啊，所以他才会有宗教艺术文学等等的美学等等东西来满足了。可是在他们的境界呢都是心灵上的境界，在心灵上还是有不断的提升，还是有执着，所以它分为四种执着啊。虽然没有欲界的烦恼了，可是他在禅定功夫的浅深跟他的寿命跟他的福报啊都相关的，这个啊这我们不去探，他们的寿命都是以劫数计算的，不是用我们这个什么多少年，就是像刚刚讲到欲界天最低一层天的话，一天等于人间是五十年了啊，有的时候几万年一天，哎都几万岁啊，那是不能讲。好，到了舍念清净地是四空天，再下来叫做无色有，无色有就是无色界。老子有一句话讲，无知有大患者唯吾有身呐、啊，即无无身吾有何患，就是说我所以有大的烦恼的就是因为我有身体，假如今天我没有身体的话，那我还有什么烦恼呢？各位看看，假如说我没有身体，我没有身体有什么烦恼？有了身体一定要吃饭，对不对？我们有时候读书读一辈子也不过是混碗饭把肚子喂饱而已，有了身体就有时空的障碍啊，我们要坐车啊，对不对？那交通还会有堵塞啊，还会发生问题啊，事故啊等等的，还会互相碰撞等等，对不对？这些都是问题啊，时空啊，出国一趟也不容易啊，啊，那还有呢，我们有身体冷又太冷，热又太热，还会有的身体会生病，每一个器官都会生病，所以如果没有身体的话不省掉这些累赘吗？所以以前佛陀在世的有个无头鬼啊来找佛陀，佛陀说哎，无头很好啊，无头没有头痛的毛病，跟我们一看见会给他吸了，我怎么这个人没有头，他说没有头，没有头痛的毛病啊，跟他的思考跟我们不一样，有个人没有肚子，没有肚子没有胃肠的毛病啊，所以老子说了这句话。可是在四空天，你看空无边处，事无边处，无所有处，非想非想处，他就是属于没有色了，这些形象没有了，但是他还有一个神是在，神是在啊，有神是在阿赖耶识，他还有一个我执在，还是有执着，这叫无色有。所以有一种说法说有四食说，四食就是加崩那个食，吃饭的食，一个叫做断食，一个叫促食，一个叫思食，一个叫做事食。断食就一段两段的断，就是我们吃早饭午饭晚饭，我们是这样，狗也是这样，猫也是这样，它可能不一定有晚饭早饭的，反正就是有这个分段吃。另外一个触就是接触的触，就是鬼神触气，这事实说有几种说法啊，我讲其中一种，触是就是触气，鬼神触气而死，比如我们这边在供啊一些祖先，那鬼神可能他不 他来吃了还在那里，为什么？他出去就吃了。一个叫做思，思想的思，一个田一个心，色界就属于思，禅悦为思，就属于思识。还有一种识，识就是见识的识，知识的识，阿赖耶识的识，就是无色界，就属于思识识。这个识的意思啊，跟我们一般说吃东西的定义不一样。这个识在这个地方呢，是用在滋养身心的，他不一定吃饭滋养身心，他可能用禅悦滋养身心，他可能用触气滋养身心，他可能用啊阿赖耶识滋养身心。这就讲了三界的吃食怎么样滋养他身心，让他能够依存活得下去呢？有四种生活的。那无色界就是属于阿赖耶识，说无色有。讲这边呢，我也讲一点，就是我在小时候十几岁就开始有喜欢打坐啊，因为打坐因缘来学佛啊，当把我整个个性啊、功课各方面改，这个我不谈。就我在做呢，有一天突然看到佛经看不懂了，我记得叫做什么《五乘佛法与中国文化》，好像有一本书叫朱静咒居士写的。我就看到三界有一个非想非想，哎，我看我打坐的时候有时候在想，有时候好像没有想，好像已经差不多了，就有这样的误解。就是看佛经现在很多人就以我看哦哦，这大概我是什么境界，就会迷迷惘惘的以为自己到了什么境界。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讲那些，就我们了解啊，这个他啊是这个语言文字后面这样的那个意思是什么。所以好，所以我们看到三界诸有就是什么呢？善超诸有，这几句话就是说明这些无漏大阿罗汉都是善，就是有善有智慧有德恨，能够超越这三界的有。叫三界有，说三界有，欲界有，色界有，无色界有，大概五秒钟就解释完了，可是印象不深刻，讲的跟没讲是差不多的。你去查字典大概也是这些东西，可是要讲详细一点的哟，善超诸有是不容易的，是不容易的啊、哦！能于国土成就威仪，就是能够在我们这些这些这个国土啊，这个娑婆世界啊，能够怎么样成就威仪？因为这些啊大阿罗汉呢，都是这个我们讲这些出家的身份嘛，都是能够人天师表嘛，啊，所以他们都是啊有威仪。能够当三界的表率啊，然后从佛转轮，从佛转轮就是我们常看到就是法轮常转，转法轮就是在这个啊这个来弘扬佛法的意思。当然我们在表解里面有谈到两个啊，说从佛转轮有两个，一个是运载的意思，运载众生就是转法轮，就宣弘扬佛法。催碾的意思就是能够催碾人间的烦恼痛苦。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谈到佛法跟世法不同是什么？这个三界有的它都在三界六道中，我们所有世间的学问，你不管得到什么博士学位，得到诺贝尔奖，就算你得1000个博士好了，10000个好了，你还在三界之中，你那个学问只在三界中的学问呢，你出不了世哎，那跟生死那些出世是无关的。 只是世间法的啊。所以说以佛教的教育来讲的话，你这个学问没有办法了生脱死的，那都是世间法，那都是啊不了义的东西，都在三界之中转的，不管你多聪明多有智慧都是如此，所以才叫世间法。出世法不然了啊，出世法不然了。所以我们才看到禅宗祖师站着坐着卧着，随时可以控制自己的生命，了悟了人生宇宙的真相，那个才是，那才算数啊。所以这是啊，在里面头谈到了善超诸有啊，成就位于从佛转轮。从佛转轮也就是说，把这些三界的轮转的众生能够出离三界啊的意思了。所以下面妙堪遗嘱，妙堪遗嘱，这个遗嘱的意思，佛陀的遗嘱并不是国父遗嘱，什么于自立国民革命凡四十年，不是这个，他是于自立普度众生呐、啊。无量劫来他只有一个念头，就是悲智双运普度众生，能够承担如来家业，能够按照这个方法去做的，就能够堪，能堪就是有那个能耐，妙就是有智慧有悲心，善巧的能够把他的这个啊如来家业承担，就是遗嘱了。他的遗嘱就是这个严禁毗尼，毗尼就是戒了啊，也有戒，弘范三界就是三界的导师，应生无量就是法报化三身呢、啊、这个在我们十三页里面，各位可以看到第二个佛有三身，三身就是法身、报身、化身，这三身。我们谈到说心佛与众生四三无差别，是谈到是法身，法身是一个，那报身就不一样了，报身是果报历劫修行果报之身，所以法身是体，报身是相，报身是相。我们如果说啊，所有诸佛是共同一场身，凡夫也是这个，可是报身不同，应身呢化身就是刚刚讲的应身就是化身，释迦牟尼就千百亿化身了，那么观音普门品讲到因何身得度者现什么身，那所以化身啊，化身。所以呢就是这些啊都是应身无量。我们谈到啊这些大阿罗汉呢、啊、都是应身到娑婆世界度化众生用的啊，度化众生用的。所以所有的名字都是一个代号，所以我们上讲文殊师利它是个代号啊，代号。你按照他这个法门修，你就叫文殊师利，你按照普贤行愿做的，你就是普贤行愿菩萨成就了啊。那你按照是哪一个菩萨就是哪一尊，你按照观世音那个照见五蕴皆空，那就是观世音菩萨。好，度脱众生，拔济未来，越诸尘累啊，拔济未来的众生，越诸这些啊尘累，就是三界六道这些。从这个地方文字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，这些都是像法华经所讲的啊，佛陀的本怀啊，佛陀本怀就是这样。好，那么这一大段呢是说明无漏大阿罗汉呢、啊、你看它不是小乘的事情， 他是大阿罗汉呢，他只是示现一个罗汉的表象而已啊。内密是菩萨的精神，弘化三界为三界导师，这都是啊应化而来的。下面请看，其名曰大智舍利佛，摩诃目犍连，摩诃俱迟罗，富楼那弥多罗尼子，须菩提啊，优婆尼沙陀等而为上首。那么这边以大智舍利佛，大智舍利佛是以智慧罗汉中呢十大弟子是以智慧第一做代表，这个代表就代表说这一部经是注重智慧的，我们说开慧的楞严呢、啊，这部经是讲究智慧的，就是说这个上首弟子第一个谁代表，就班长班代表一样，就代表这一班，他就代表这个法门的一个特点，一直到下面提到那个文殊师利而为上首，文殊师利是代表菩萨的啊智慧，他虽然我们解释叫做妙吉祥了，他是七佛之师了啊，其实他就代表智慧的意思，所以文殊师利就代表智慧。你看小乘以舍利佛代表的是智慧叫大智，大乘以文殊师利为代表的是也是智慧，所以这部经的精神就是智慧，所以开慧的楞严经就在这里了。好，所以呢那我们就念这个，那这些下面的就不去一一去念他们了啊，咱们这些各位看注解都会有。下面就是说，复有无量辟之无学，并其初心从来佛所属诸比丘修下自知。后面呢还有一些辟之无学，这边呢当然有一个表法的意思，就是说如果是小乘人啊，他要修行这个佛这个楞严，参与这个楞严法会，能够去依此而去修行，可不可以呢？可以，就代表说可以的，而且就是说辟之佛也可以，也可以一直到无学位啊，也都可以，无学位就是辟之佛的最高了。那么修下就是结下安居，各位可以看到我们表姐的十五页啊，修下就是结下，这是佛制，每年四月十六到七月十五这个时间是夏天，是比较热的时候，虫啊什么都跑出来，那个比丘在外面可能会踩到东西误杀伤身，这是伤害生命，慈悲。另外呢很热，这个时间刚好也不要在外面走，以免中暑啊。那我这是讲的了啊，说在刚好去好好的借这个时间来办道，这个修行大概有九十天的时间要禁足啊，所以叫做修下啊。还有自知，就是这个时候呢也可以把啊自己的过错如何如何啊，那么那就是忏悔啦，如何如何这样的一个意思。换句话说，这些人都是属于当机众，都属于当机众。OK， 好，下面十方菩萨知觉心仪，清奉慈言，将求密意，即时如来敷作宴安，于诸会中宣示深奥，法愿轻重，得未成有。这刚刚我们讲了十方菩萨啊，那各位就是十方菩萨来的，知觉心仪，就是说十方，你看十方菩萨也来修这个法门，这个法门可见它是个大乘法门，不仅是辟支佛的，十方菩萨也都 可以，这菩萨也有凡夫菩萨、哦、我们是凡夫，我们修持法门是凡夫菩萨也可以，只要你有这个心，不是说哎呀，我一定修成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我是凡夫，但是我有这个心啊，也是当机中。那么自觉心疑就是知，就是问呐、啊，心中有很多疑惑，清奉持言，要很清、很恭敬的奉事这个啊，持言当然是指的这个如来了，指的佛，请他将求密意，密意就是我们这一部《大佛顶首楞严经》是有如来密因，这有些不传之密，都点到这个密字，将求这个密意。这个密意什么呢？那就是后面就是佛陀要讲授的，开示这个法会中佛陀特别要讲的，即时如来敷坐宴安。这个时候如来呢，如来就是佛了，佛的十种名号，第一种就是叫做如来。那么敷坐宴安，这就等于说先请这个要这个法会中要讲法的这个如来呢，先请他啊坐好，把这个位置都啊准备好，整理好，让他坐在这边安安的坐在他的位置上面啊、哦、在这个在位置上干什么呢？就开始让他来宣讲，在这个会楞严会中呢，请他老人家来宣啊宣示深奥。那么这些与会的法宴啊，法宴在这个会这个楞严会上，这些轻重呢都未曾有，未曾有就是以前没讲过的啊，就是先把你看啊，我们看先把大众做了安排，最后请这个啊说法的佛陀啊那坐在那个法席上面开始宣誓。所以这个地方呢交代的非常有条理，有次序的啊，有次序。他老人家坐在这边，坐了以后怎么样？嘉陵仙音遍十方界。嘉陵就是嘉陵频劫，在弥陀经里面也谈到了，这种鸟，这个鸟的声音是非常的优美的，很悦耳的啊，不是一般鸟。那这里面就代表如来说法像嘉陵仙音一样，能够所谓梵音深远啊。这个梵音深远就是司法界都可以共见共闻他的这个声音，从时在说，随时在说。其实我们要说这个佛陀什么时候在说法呢？那不是在2000多年前在印度灵鹫山或者舍卫国什么地方说法吗？我们上次也讲到了，如说我们意识，这个意识是不定法，只要我们听闻它，我们念诵它啊，就是这一时，时间是不定，随时随地都在说法。那为什么听不见呢？慧眼未开。所以我看这个虚老和尚在受到云门之难的时候，是奄奄一息，突然他就到了什么呢？到了弥勒佛的斗笠天，啪，在那边去听弥勒菩萨的说法。所以他的说法，他就跟弥勒菩萨说，弟子业障深重。弥勒菩萨说，洗干阿倍道啊，你时间不到回去。可见他随时在说法，对不对？就像我们录音了或录影了，你随时把那个录音带一点，它就出来了，不是在说法吗？那是我们凡人呢、啊、佛随时在说法， 就像说，法身佛谁在说法呀？说我们听不到，见不到。我们只有借着这些白纸黑字的经典，借着这些声光化电的因缘，来啊记录下来的、写下来的这些东西，来说啊，佛陀有这些说法，但里面就是因缘了。啊，所以我们说一时，这一时是不定的，因为时间都是虚假象。所以我们上才引用了智者大师碰到了他的老师慧思禅师，慧思禅师一看到他就说啊，昔日灵山一会俨然未散啊，素缘所追近乎来，俨然未散就是说好像还在说法哎，可见随时随地在说法。好，所以我们说遍十方界恒沙菩萨来聚道场，一佛出世万佛拥护，所以文殊师利而为上师。所以文殊师利也算是啊、一个表法，也是一个表法。可是文殊师利是属于什么影响众，对，我们讲几种啊，荡气众、影响众、随缘众，还有随缘众是那五个啊，随缘众。那么好，现在我们到这个地方就可以说到第八页，请各位看到第八页，当他现在把它交代啊、交代清楚以后，就是要该什么呢？我们刚刚讲到常随众，常随众就是无比丘啊，像或者跟在佛旁边的这些，哎，荡机众是这个法他会哎可以接受，可以修行正果的。影响众是他已经成佛了，像文殊师利是七佛之子，他早成佛，他需要听这个经吗？不需要，可是他要当表率，连文殊师利是代表智慧啊。他老人家都来听，我们为什么不来听呢？他有影响力啊，影响中。当然我们竞选一定要找一个有大力人士，可以拉很多票的啊，有票仓那样。那随缘众就是啊，我随时听听了，知道多少听得多少多少算多少。还有一种叫什么呢？发起众。发起众就是这一部经是谁发起的，比如阿难还是谁的发起众，这部经的因缘为什么要讲这部经，所以下面就剩下发起众啊。佛不会随便说法，一定有善假一个因缘来说法，所以在这里就是发起序啊，是波斯匿王为其父王慧日迎灾请佛公义，自迎如来广设修斋，无上妙位肩负亲眼诸大菩萨。好，这里面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阿难呢是经过一个摩腾前女之难，这个难怎么产生的呢？在还没有讲之前，前面还要慢慢的布景，等于说刚刚那边都是在慢慢的布景啊、哦、都在布景，就是因为波斯匿王啊，他是为了他的父亲此经发起因缘呢，这个他的父亲慧日，慧日就是他父亲，等于说啊明旦不往生的同样的那个时间，不是明旦啊，迎灾就是灾生来啊，这个培福田种功德，那么就经营这些啊这样的一个灾会，请佛呢就来了公业， 工业就是宫殿里，不，这个工业就是在偏宫，不是正宫。就说正宫就是，哎，是朝廷要讲朝国家大事的，这个偏工业就是内宫，就是啊，他们要办这些事情。就啊，智应如来就亲自去请如来来参加这个斋会。广设真修就很多贡品，贵重的贡品，修是熟的东西啊，珍贵的上位都是非常非常好的，代表一种尊重无上。肩负亲言诸大菩萨，把这些大菩萨都亲自来，言就是请他们都来一起啊。城中富有长者居士同时泛斋，祝佛来迎。那当然还有一些随喜来的啊，这些长者一起都来共同共襄盛举。祝就等着佛来应供。好，好，到这个地方我们稍微啊告一个段落啊，这个地方我们稍微休息一下。